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我好开心啊！开心嘅原因好简单，经过第一次我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话语嘅时候，大家都听过我满口口音嘅广东话，弟兄姊妹都冇去罢免我上台讲道。第一次讲完道落咗台，仲有好多弟兄姊妹同我讲：，哇，原来你识广东话噶？可能我嘅肤色嘅问题啦吓，或者系诶。你的廣東話進步了這麼多的？是，我離開的時候呢，當然是笑口噬噬，有人讚我廣東話好聽，或者講得好，但當中的過程絕對不是輕鬆的。從 A 點到 B 點，對一個未讀過中文的人來說， 去香港讀神學，讀學碩士，在一個異地讀書，在一個跨文化的生活，簡直是四面埋伏一樣。但人生就是這樣，一時就風平浪靜，一時就滔天巨浪。很多時候作為一個耶穌而設置的基督徒追隨者，上帝呼召我們去上場，去傳福音，去帶查經，去教主日學，我們都會怯，因為我們怕我们不懂做或者未做过，所以甚至是不想去做，所以就不会不做了。而上帝呼召人信徒去建立他的天国的时候，不是限于今时今日的。圣经当中的旧约，上帝亦要呼召了不少人，其中一位就是约书亚了，雅各的儿子。讲到这个约书亚，不能够提及到《约书亚记》这个书卷真的很有趣的。它包括了几个层面。第一，它是讲述一个希伯来人领袖，他怎样去领导一班，或者怎样去领导，如何去信服、跟随、听命上帝，去带一班游牧民族打入迦南地，怎样去领取上帝给他们，给这一班游牧民族落地生根，去攞佢哋嘅应许之地。另外一方面，呢个系个人嘅故事，系一个对神对佢嘅子民嘅承诺嘅故事。现在高宣嘅讲坛已经进入咗热切追随者嘅见证，讲到有嘅系列都讲到一大半啦。正好今时今日，即今日讲到约书亚，比起其他圣经人物嚟讲，例如亚伯拉罕啊、大卫王啊、保罗、彼得、耶稣，甚至系约书亚嘅师傅摩西，约书亚系稍微微少提及到嘅，但系绝对唔代表佢唔重要。唔好讲其他，单讲佢嘅名喺约书亚希伯来文意思咧，就系耶和华是救恩。而耶稣这个名字也出于希腊文的耶和华是救恩的意思。我们停一停，想一想，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就亲自去钦点约书亚去率领他的人民打入迦南地，从这个沙漠这个不毛之地到一个很漂亮的满地都是绿草、蓝天白云、流奶与蜜的之地，从死里去到有一个生命的地方，就好像耶稣钉十字架死埋葬三天后复活一样，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得到新生命啊！这个就是新约或者今时今日的流奶与蜜之地，但当中都不少挣扎、恐惧、疑问等等，当中是有一定的不安的。今日的经文出自于约书亚记一章一至九节。若然弟兄姊妹的身体应许的话，请大家重立，我们一起重读上帝的话语。预备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的摩西的帮手五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 你要做百姓过者犹但河，往我所赐以色列人的地而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就照样我以先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到这尼万园，直到亚哈河，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见解。你生根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当在此。我就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同在，不必再提人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这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祖宗的誓应许赐给他们一样。只需要刚强，大大壮胆，壮一生之中，我牧人摩西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就是你谨守遵守这些上上些呢些。如此，你这样就可以享通，凡事顺利。我并没有吩咐这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大家可以清楚。第一点，任何境况都要忠心。约书亚记一章一开始就声称摩西的离世，上帝就亲自钦点约书亚为以色列人民新一代的领袖。现代人来讲，这个简直是升职加薪。但是这个岗位真是升职加薪，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根据申命记一章二节，从何烈山用脚行路到迦南地只需要11日的时间。好，我当他当中有年幼的、年老的，行下、停下、吃下点心、吃下下午茶，当然全部都是马拿来的哈，最多都只需要30日去到达迦南地。谁不知一行就行了40年，40年啊，真是14600日。除开30日，他就用了486倍的时间去完成他的路程。如果按照《生命记》一章二节所提及到的时间，真是11日，他们是用了1327倍的时间，浪费了14589日的青春的时光去完成他们的路程。因为以色列人民对于上帝的不依靠、不信服，又拜偶像，这个造成了他浪费了足足40年的时间，全部都咎由自取。约书亚是要带领这一班忘恩负义的人进入迦南地，一班站在门口看见充满流奶与蜜之地都不敢冲入去，都不敢去领取他们上帝所赐他们的恩典。俗语都有说，这个简直是难离都扶不上壁，这个简直是上帝，这个就是上帝给约书亚第一个难题，是一堆烂摊子。从何烈山行到迦南地的门口，约书亚的职位都是摩西的助手的副将，40年来都是活在摩西的阴影之下。对于当时以色列人来讲，摩西是离世的时候是一件非常之伤心的事情，是很悲伤的。虽然40年在这个沙漠的流离浪荡当中有不少怨气啊、抱怨啊、诉苦啊、阿兹阿祖啊，摩西都是亲自带领这一班人出埃及那位救星。摩西就是他们的伟大的立法者，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摩西是代表了上帝，是一个卓越的领导者。整个约书亚 很小心，他不会透露到底约书亚是不是那位能够 带领一班犹太人进入迦纳地，成为摩西的继承人。亦同时，生命记34:10亦提及到，以后以色列当中再没有与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的仆人这个称呼是背负了一个非常之庞大的责任的。上帝是亲自任命他的仆人为他的人民的作为他们的领导，代表着上帝去完成上帝给他们的神圣的任务。整个约书亚记一直都没有称呼约书亚为耶和华的仆人，直接到约书亚记的24最后一章，约书亚死的时候正提及了一次那么大把。摩西离世的时候，整个约书亚记当中的记载，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这个称呼呢，是远远超越了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这个称呼，是14:1。整个旧约耶和华的仆人这个称呼只利用三个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耶和华的仆人大卫。要背负摩西的继承人这个称号，是上帝给约书亚第二个难题，是做一个继承人。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闭上你的眼睛，可以想象一下，你一个很出色的监工 supervisor 突然踢爆不了，剩下一大堆烂摊子给你做，你的老板又要亲自任命你去做要你做一些你从来没做过的事情，而且这个老板还要你做得比这个监工这个 supervisor 更加好，因为你的非常的出色的监工 supervisor 都没有资格带领你一班犹太人进入应许之地，你会怎样？你会害怕吗？这个就是约书亚当时候的处境了。 他可能这样， 我何德何能做这件事啊？2011年10月5日，苹果上市公司主席 CEO 创办之一 Steve Jobs 因病离世。不要说其他了，在 Steve Jobs 离世的时候，苹果公司的价值是超过$1,000 billion，根本就不能够想象得到 Tim Cook 他的继承人他所承受的压力。好了，不要说$1,000 billion上市公司的例子，单单讲我们高宣我这个职位青少年牧者这个职位。讲真，如果你10年前跟我说我会牧养一班未来国家的栋梁作为他们的牧者，我会跟你说你发梦了。Never in my dreams, never, 不会的，不可能。你们知道吗？2017年 Lifeway Research 一项的调查显示，66% 的23岁至30岁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18岁之后定期停止参加教会聚会，是至少有1年。最常见的年轻人离开教会的原因是：一，我需要搬去大学，所以我停止教会的聚会。意思就是我的学业是重要过的，是高于过我的灵命，是高于一切的。第二，教会的成员似乎是有批评性的，或者很多伪君子。第三，我觉得与教会里面的人没有什么联系，意思就是他们觉得不重要，不被重视。第四，我不同意教会在政治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在加拿大可以是同性恋合法化，或者是大麻合法化。 在香港雨傘运动之后，亦有很多年轻人离开了教会。第五，我的工作职责使我无法参加教会，即是意思是我赚钱，我的事业是高于一切，是高于我的灵命。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教会有什么 program 有什么活动就能够保留这些年轻人在这里的问题，这些根本就是他们看肉体的满足感是高于一切，高于上帝的主权，高于上帝给他们给我们的福音。怎么做啊？你教我这个青少年牧者怎么做啊？尤其是要继承 Pastor Joe 这个这么充满经验的牧者，我怎么去接棒啊？很简单，三个字，要忠心。要忠心这首诗歌呢是见到、我们见到神学院的校歌来的。副歌唱到要忠心，忠心，从别人必接退后，无论何境况，你要站住旁，愿主相见你忠心。不用说了，我是五音不全的，所以你不用批评，我知道我的唱歌不是太点，但我想带点的出是无论何境况，你要站主旁，愿主常见你的忠心。正如约书亚接手犹太人这班烂摊子要做摩西的继承人，都是要三个字，要忠心。君仆二人都离不开要忠心，正如上帝与我们也离不开要忠心三个字。要忠心是不是一个建议，它不是一个意见，它是一个命令来的。我要忠心，你们要忠心，大家都要忠心。做一个热切追随者根本就离不开要忠心这三个字。今天神让你看到你有在何事情能够是为他忠心的呢？他能够看到你对他的忠心呢？第二，要忠心的承诺和责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会说信耶稣啦，信耶稣很容易的，你什么都不用做的，信就可以了，一旦信耶稣你就得永生的了。是没错，信耶稣是可以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之主和救主，我们就得永生。但是跟随耶稣呢，忠于上帝是需要奉献了我们一生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不是得闲就做，不得闲就不做。这个是一个命令，是要时时刻刻要铭记于心，要活出来的。早晨一起身到夜晚这一刻睡觉这一刻前，你都要忠心，甚至发梦都要忠心。上帝对我们的承诺就好像硬币有两面一样，一方面就是特权，一方面就是责任。换句话来说，一边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所拥得的是个土地，那个、就是他们的承诺，另一方面就是责任。但是什么责任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上帝正在赐给他们他的子民土地啊，就好像无端端上帝会跟你说啊，我会高贵林给你一间屋不用钱的就给你。上帝就跟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透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你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因此上帝就继续说明以色列人所用得的土地是到底是哪里，从旷野到黎巴嫩，直到伯赖大河，极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的境界，你们的境界。这个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承诺，是土地啊，但是有条件，有责任的。 条件就是凡 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了。意思就是约书亚和众以色列人是需要凭着依靠上帝的带领，他的应许，将自己的脚踏入迦南地，去领取上帝给他们的福地、的恩典。就算里面有几强壮的人，城墙有几坚固都好，约书亚和众人以色列人都要闯，都要打，因为耶和华就是那位无所不能的上帝。至于我们来说，上帝的应许未必是一个很实质的 土地，他对我们的承诺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反映了他的旨意，亦有行自己的生命能够宣称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对我们的承诺是为了实现了他的旨意，无可否认实质的土地亦是可以成为他复行承诺的一部分。不要讲那么远，单单讲高宣这个例子，25年前上帝将他的旨意实现了在我们的前任主要牧师曾牧师的身上。我们今时今日就能够有到这间建筑物，一个群体，一间教会。昔日上帝对曾牧师承诺，今日已成为上帝对我们的承诺。但正如昔日约书亚和众以色列人要脚掌踏入迦南地去领取他应许之地，我们必须要凭着上帝对我们的应许踏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去领取他对我们的承诺，去拿我们的应许之地。你知道，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看电视剧的，尤其是金庸编出来的武侠片。未知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电视播的《倚天屠龙记》2019年版的。当然 金庸就是非常之，他的文笔真是非常之好，他的故事，他的 storyboard 是能够是 你离不开那本小说，或者是 那部电视的，或者是 iPad 或者 Any Tablet。 今时今日是一流的。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在里面的故事呢，是打破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例如师徒相爱，女人能够做领导。而《倚天屠龙记》当中的张无忌的父母就是张翠山和殷素素，一个是名门正派的武当的弟子，一个就是邪教明教的儿女。到底他们怎样，张无忌怎样生活呢？张无忌的身世来讲，他的人生只是两条路可行。一个就是隐姓埋名，什么都不理，就好像宅男一样与世无争。张无忌是为了生存，因为黑白两道 都追杀他，他是有绝对这样的权利去隐姓埋名，去揀这条路的。但如果大家看过《倚天屠龙记》的电视剧，或者是读过的小说，都知道张无忌选择了第二条路，他就是彻底帮邪教明教洗底，把正邪黑白两道的关系和好。正如我们一样，我们绝对可以什么福音都不传，什么团契啊、主日学啊都不翻，只是翻个主日崇拜，做个 Sunday Christian， 一个主日的基督徒，绝对可以，我们绝对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我们甘心吗？我们甘心浪费上帝对我们的承诺，甘心荒废上帝对我们的责任，或者是我们对他的责任？我深信不是。在座每一位都是想做一个耶稣的热切追随者，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只是我们有时候很迷茫，不知道怎样做，不知道怎样去选择，有时候想去 A， 又想去 B， 去得 A 又去唔到 B， 去到 B 又去唔到 A，A，A，B，B， 我都唔知道上帝想我做咩啊！放心，好多人都系咁样嘅，我曾经也系咁样，我间中而家都系咁样。你唔系唯一 ，You are not alone。但系我哋如何知道上帝对我哋嘅旨意系乜嘢呢？我哋点样知道上帝？怎么将上帝的旨意帮助弟兄姊妹呢？怎么帮助知道他们的生命的旨意是什么呢？如何知道我们不会走快了一步呢？走快过上帝呢？或者是做一些我们不应该，或者是上帝不想我们做的事？其实很简单的，大家都应该略知一二的。第一就是读圣经，很多事情已经清清楚楚列出在圣经当中，一个永远不变的真理的事实是上帝是永远要我们传祂耶稣基督祂的儿子的福音。若然大家做了父母的时候，上帝的旨意永远就是要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父母。第二，祈祷，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去交托，去交谈，去倾偈，这个是几大的福分，是几大的恩典啊！第三，以敬虔的朋友交谈，上帝是有办法透过他知心的弟兄姊妹与我们沟通。我旁边也有很多知心的弟兄姊妹，给了我不少意见，给了我不少教导。第四，广阔你的眼界，上帝把一道门关了，他一定会把另一道门打开，或者甚至是窗，但是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找，去尝试，去为上帝走出那一步。好了，最后当你已经做足四个办法，四个步骤的时候，读圣经、祈祷、与朋友交谈、广阔你的眼界，但是你照样找不到你的方向，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当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当然一定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是吧？我们是没需要去自责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留这一步，做到最后，留到最后再做。因为我们是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透过以基督为中心行走这个五个步骤，我们才能够去充满活力和热情的方式去宣讲，去宣称上帝的旨意。第三，上帝同在，活出要忠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忠心有忠心，要责任有责任，只欠什么呢？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五节，上帝就对约书亚的任命的精神，的精神所在是个高潮，是个 climax。 这个对约书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来的。他又跟约书亚说，你同众以色列人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只是你需要闯入迦南地，你就得到流奶与蜜的地了。神会让他们成功的。上帝，第二，上帝是不会离开他们的，不会离开我们的。同样的方式去鼓励摩西，上帝亦同样去鼓励，去承诺约书亚。所以所欠就是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什么都齐晒，是万全俱备。如果我们将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四节至二十五节耶和华和摩西的对话对比翻约书亚记一章三至五节耶和华和约书亚的对话，我们所看到的内容、的字眼、的承诺都是一样的。上帝在第五节之后后半部分对约书亚的表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承诺。他就好像与摩西一样，上帝就开始 解答個問題啦，解答呢個疑問，到底約書亞係能唔能夠完完全全成為摩西嘅繼承人，繼承咗佢嘅衣缽，成為以色列人新一代嘅領袖？答案係可以啊，就係你啦，約書亞。上帝耶和華話你得你就得，話你唔得就唔得。因為真正以色列人民的領導者從頭到尾都不是約書亞，也不是摩西，而是由始至終都是耶和華他自己。他就是以色列人的領導，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神，他是我們的領導，是我們的神。我深信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個與神同在，一個見證啊，或者是故事，或者你自己都聽過不少，我也聽過不少，但是讓我最深刻神同在的見證是出於關於我團契裡面有一位小弟兄。這位 小弟兄雙親父母都不信主的，甚至父母 是極度反對基督教這個信仰的。但是因為這個小弟兄是教我們教會當中一個另外一個小朋友，帶他回教會，讓他認識上帝，認識耶穌基督。這位小弟兄每個星期周五和周日都很盼望，是 looking forward to 去團契，青年團契和主日崇拜。相信各位父母都會給一些自由時間給兒女，有些時間給他們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個年輕人今時今日由於自由時間這件事是離不開打機的，上網看韓劇，當然他也有做這些事，但是他稍微是團契和崇拜，他就用了他父母给自己的自由时间，那个 free time 去回教会。正正因为他为上帝行出第一步，去跟随他，去信服，去依靠上帝，神与他同在，他能够活出要忠心三个字。无论以色列人来讲，或者是我们都需要一个牧人，或者多过一个去引导我们，去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又好像耶稣所描述的，是一班小绵羊一样，有时候会走失，有时候会迷路。这个牧人也可以是牧者、导师、组长、同行者等等。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就与他同在。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的時候，上帝又與他同在。馬太福音28:20這樣說，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以同樣的方式，當我們走出上帝的旨意的時候，上帝這位神无所不能创造天地的神就会与我们同在。是没错，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包括我在内，要活出这三个字真的非常之困难。有些人例如中东的信徒，因于 信仰的缘故，是受到鞭打虐待，受到各種的逼迫的對待。但是我們活在一個人人平等、人人有權利、把人權捧到天那麼大的大溫哥華的加拿大，我們真的會受到鞭打，真的會受到虐待。正正因為是我們的自由腐敗了我們對上帝的敬虔，對祂的忠心。要忠心这三个字，再次讲，是不是一个，不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选择，不是一个意见。要忠心这三个字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无论任何情况都好，都要忠心 的命令。 一个上帝对我们的承诺，我们亦对上帝的责任的灵命，要谨记上帝承诺必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今天我没有打个思考问题，个 PPT， 就在这个程序表里面有两个问题的思考问题。近来有什么事情上上帝是需要你对他忠心的？不需要很大，不需要一定好像 去出去宣教那样，不一定的，可以是很 微小的事情你都可以对他忠心，第二也可以是很微小的原因你可以不对他忠心。在教会群体里 有成全的有接棒的，你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可以为这个事情做些什么？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